我们接下来呢就回到罗马书上来。好，罗马书我们上次讲到第六章的十一节哦，第六章的十一节。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十二节到十四节。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呢他换了一个语词来讲哦。那么一到十一节呢他是用一个一到十节一到十节保罗在写这些的时候，那么他告诉我们一到十节他用过去的叙述语态，表示说这就是我们要认清的经验。十一到十四节用现在式的命令语态，就是说这些我们要不断的这样做，记得不断的这样做。好，所以前面我们讲一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有一个开始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开端，就是第六节，因为知道。所以信心的开端，我说的在两个部分，一个知道什么，上帝说什么，第二个知道耶稣做什么因为这两个部分我们的信心要从这边来因为他是为我们创始的、开始的、起头的所以一个人有信心讲的就是说有神的话来，神的话来那知道以后呢，再来呢再来就是我们有知道神的话以后，那么呢就会有一个认定第八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就你要这样认定，信就是你第二个带出来一个认定认定什么？认定神，这是你说的。认定什么？认定耶稣，这是你做的。好，归算在我的身上，归算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认定你这个话作用在我的身上，认定这个作为作用在我的身上。这是信心的第二步。第三个，第三个，我们有不一样的行动。行动是从什么出来？从看所以看呢不是你先做的，而是什么？就是已经是了，知道吗？就是十一节讲的，你向罪当看自己是所以你从认定了以后，那么接下来的是你认为已经是，我已经是向罪死，我已经是向神活，所以这个很重要已经是所以这种认定是已经是了。好，那最再来就是行动行动。所以你可以分三个，也就是知道、认定、行动，知道吗？也可以分四个，知道吗？好，知道以后你认定这些话是作用，这些作为是在你身上，然后你再认定说我已经是怎样已经作用在我身上，那我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很要紧，知道吗？因为圣经常常讲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那再来我们就有行动。所以十二节开始，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一个行动一个行动那是一个告诉我们要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行动持续的保持这样的行动，就是一直认定自己已经向罪，自己已经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已经是活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成圣的第一个位置。好，我们讲成圣就是什么就是守住称义的位置，在称义的位置上你守住它，就是什么？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就是圣，就是分别为圣所以因为你一直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向罪呢你就怎样，你就因为你是死的嘛，所以他的权势在你的身上没有作用，对不对？因为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对一个死人说起来，他会怎样？他没有反应你跟他呼喊，你可能逼他都没有用， 因为他已经怎样死的。所以十二节说，不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子上作王。其实我们的身体还是活的，但是罪来引诱我们，要我们犯罪的时候啊，他却看到一个死人，看到一个已经死的人，所以我们就不会什么听他的话啊。那么这个罪一定跟身子的私欲绑在一起。好，那你说，哎，罪到底用什么一直来激发我们？就是用私欲，知道吗？欲望，欲望，我们也回想一下，哦，私欲本身，哦，它没有什么对跟错，知道吗？哦，它就是一种心理中的一个期待，就跟你饿了想吃，对不对？哦，但是呢，重点是你能不能吃？好，那就要有一个要有思维，对不对？你有一个欲望，你要怎么得？好，所以那个思想才是重要，知道吗？重要。好，你说啊，我想赚钱啊，那你就你想赚钱了，啊，是不是？但是下一步才是重点是，那你想怎么赚钱？好，好，你是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装备自己。然后将来在找工作的时候你比别人高一等，那这也是一个赚钱，对不对？或者你说我要分析看怎么样投资最好，也没有什么错，因为你就可以分析去投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希望说，哎，我能不能这个看有什么方法可以买到彩券中大奖，我能不能去赌博，赌赢一把我就赢了，这样了解吧？只是看你后面是怎么想的，知道吧？所以私欲呢，就绑住人，所以雅各书才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他告诉我们，对罪，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不容许我们照私欲的诱惑，受罪的捆绑。第三节，不能许我们的肢体给罪做不义的契机。那肢体跟身子都是一样，都肢体跟身上这两个都是平行的用词，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描述我们这个人。要怎样？要像一个新造的人，死里复活就是新人，新造的人。那么要把自己献给神，做，而且也就是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也就是什么？让义在我们身子中作王，也就是说，让我们行义，知道吧？照着义来行。那这个呢，有一个特别，一个是听从罪，一个是献上自己。好，听从是被那个欲望带着走，献上自己是要自己主动的，主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它必须是一个两个面向，一个是去抵挡那个罪，还有一个是积极的，是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这里就是讲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用献来讲表明我们甘心乐意这样做，我们是甘心乐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呢要坚持的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让死辖制我们，然后呢很坚定的把自己献给神，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做义的器具。所以他说十四节就结论就讲，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这里先讲不在罪之下，要先讲不在律法之下，知道吗？因为罪的权势是律法，罪的权势是律法。好，那这个呢保罗告诉我们，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在律法之下 会让我们失去恩典。好，罪的诠释是律法，律法让我们失去恩典，知道吗？就是呢啊，你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讲，好，那这个啊，你在学校要怎么样怎样的好行为，对不对？啊，或者是好好专心念书，或者是怎样？如果你的孩子把你所吩咐给他的话当做律法的话，好，他就被罪辖制，知道吗？他就失去恩典。好，那你去想，你跟孩子讲这些话，其实你的期待是恩典还是律法？恩典，因为你爱他，对不对？你爱他，好，所以你爱你的孩子，你才把这些话怎样吩咐他，告诉他，是不是？可是呢，他如果只有表面听你的话，好，我爸妈就管我这么多，有没有？孩子会这样想，对不对？就觉得你就是来管我。其实许多时候父母说，我不是管他，我实在是担心害怕，我真的是爱他。啊，你想想看，你的孩子认为你管他还是爱他？好，所以这是很明显，知道吧？好，所以他如果知道你的话不是律法，就是恩典。如果认定你的话是律法，就是管他，知道吧？就变成一个瑕疵。好，那瑕疵就带来什么？带来犯罪，知道吗？所以律法，我们到第七章会讲这个观念。好，那我们先来看，好，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要明白下一个观念，不在罪中，但也不要在律法之中，知道吗？但不在律法之中，又要遵行律法，那就听起来是矛盾，对不对？就是上帝的话，你听了，你要遵行，但又不是律法，这就是后半章要讲的。懂了解吗？比如说你们要饶恕人，那是律法，对不对？如果你听起来是律法，它就是律法。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她舍己，听起来是什么？
要做。
要做。如果你听成要做，那就是什么？律法，知道吧？好，那如果这样想它就不对。好，我现在要表明这个啊。那你说那不要做不行。好，所以基督徒新人是什么？旧人就是要做，但是是律法，变成捆绑，知道吧？好，那新人是什么？要做，但是是恩典，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接下来讲恩典之下，你去做，但这是恩典。所以我常讲，你去做是恩典，为什么？因为主已经为你做成了，那你就把主做成的活出来就好。主已经爱人，你去把那个主的给你的爱活出来。主已经饶恕人了，你去把那个饶恕活出来，知道吧？所以保罗才会讲这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这个才叫做恩典，知道吗？这才叫恩典。你有没有照着做？有。要不要照着做？要。但是是什么？是恩典。好，就是你今天父母叫你好好念书，你觉得你可以能够好好念书，因为你觉得有恩典，你有恩典，你会感恩，你会因为感恩，所以父母这样吩咐你，你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那就不一样。你还是照着做，但是整个不一样。好，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了 他这里讲，所以呢，啊，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责任？有，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有没有责任？有，要献上自己。哦，那这里献我也讲一下，献呢也是一样，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完完全全的一次把自己献给神，知道吗？哦，完完全全的，不要保留，就是我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受洗或者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有一个要有一种体会，就是我们就已经是属基督的，知道吗？哦，已经是属基督的，那么因为基督做成了，归算在我们身上。好，那么接下来呢要讲的第十五节开始讲。好，那么这样怎么说呢？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刚才讲的神吩咐的话要不要做？要做。那我们真的能照着做吗？好，所以下面一个，你只能靠着恩典，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向罪死，向神活？是。那我们能够做到吗？好，这就重点来了。哦，你不要在律法之下，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律法，而是一个什么恩典。哦，恩典。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这时候的律法从人看是前面吩咐的，你要向罪死，你要向神活。好，但它不是律法，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恩典。如果你知道恩典，你就不犯罪，知道吗？就不犯罪，不犯罪，你就可以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他说断乎不可。为什么？他第一个第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要不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要不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第一个讲的是我们在两个主人当中做选择，只有一个，你要不就让罪做主，要不然就让义做主，没有中间的地带。所以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没有中间的地带，在这表达的是什么？如果你让义做主，罪没有办法辖制你，知道吗？如果你让义做主，罪没有办法辖制你，因为没有中间的。那么呢，他说十七节，感谢神，我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从心里顺服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心里顺服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就是基督，道理的模范就是道理，就是神话语，整个把神话语活出来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在当中称基督是主的，那么十八节，如果我们称基督是主，我们就从罪里面得了释放了，也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那么呢，我们既然脱离罪的权势，那我们属基督，我们就是基督的仆人。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基督的奴隶，基督的奴隶。所以十七节呢，他就讲，我们让罪做主或让义做主，只有一种可能性，没有中间的。那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让义做主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呢已经做我们生命的主了，所以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底下得了释放了。好，那么呢，十九节讲，我就照着人的常话，人的常话就是说人的比喻来讲，人的常话讲的就是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从前怎么把身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那越来越不法，现今也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那就能够呢，结局就是成圣，就是怎样啊？就是成圣。好， 所以这里呢，保罗说，我就用人的常话，就人的比喻来讲啊。先前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呢，他讲啊，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啊，献给罪，那么也就活在不法当中，然后不洁当中，那么我们整个就是不法的人啊，就是违背神的人。那如果我们现在相对的，现在啊，是把义做奴仆的，那当然义的结局就是圣，啊，就是圣。好，所以十九节讲，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肉体就是我们啊原来的我，对不对？啊，原来的肉体的软弱，因为我们总是会担心，想会这样吗？啊，这样就可以吗？是不是？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认定是恩典，那这些话就可以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我们马上想可能吗？我们马上想一个话，就是可能吗？对不对？主耶稣说，你要去爱人，那你要相信就可以，你要饶恕人，相信就可以，是这样吗？其实用饶恕最容易想，饶恕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气的时候都说不可能，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因为我们很快就被思念捆绑抓住。所以保罗就这里讲，这个保罗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他说，那你想想看，以前的事实是什么？以前的事实是我在罪的权势底下啊，做罪的奴仆。那现在同样的啊，你在义的底下，那你就做义的奴仆啊，那义就让你成圣了。好，义就让你成圣，也就是说义有一个权势让你成圣，知道吗？罪有一个权势让你犯罪，那义有什么权势让你成圣啊？好，这就是平行的例子，知道吧？平行的例子。好，所以他说你们二十节，因为做罪的奴仆，你义没有办法作用在你身上，所以呢，你怎么行律法都仍然是罪。他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那些事的结局啊，就是死。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前面讲的罪的工价是死，后面讲罪的工价是死。那现在我们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了，成为神的奴仆，那么结局就是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就是永生。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成圣的果子，就是有果子让我们成圣，也是说我们活在那个最后，成圣就是说最后我们得永生，最后我们得永生，神赏赐的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得永生。罪带来的是工价，工价是你犯罪了， 那就是你的报酬。但是呢，你让义做你的主，让义做你的王，你得的赏赐，知道吗？好，一个是工价，一个是赏赐，知道吗？好，赏赐是什么？赏赐就是永生。好，所以这样子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好，所以第六章呢，这里告诉我们，这叫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恩典就是，如果我们让义做王，那么主就让用那个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成圣，在基督里有义的果子，或成就有那个有那个成圣的果子，那就是义，那就是永生。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相信这个恩典，相信这个恩典，知道吗？那我也要表明，这个恩典，你只要愿意走主的这条道路，恩典就在那里，知道吗？好，恩典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们要时间去经历，了解吗？我们要时间去经历，了解吧？好，当你决定饶恕的时候，你已经有饶恕的恩典了。好，但什么时候你才感受到整个的完成，那要时间的，要时间。 我再提醒一下，比如说约瑟一开始后来见到他兄弟就饶恕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很清楚跟他兄弟表达，神差你们，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埃及，对不对？事实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但我知道这是神的意思，饶恕你们，所以是神差我来。但他兄弟相信吗？不相信，对不对？所以他们兄弟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兄弟的想法一直都是说，因为父亲还在，所以约瑟怎样？怕父亲伤心，就不敢对付我们。了解吧？因为人的想法很简单嘛，人的想法就是说我得罪他，那他怎么会放过我，对不对？他现在一定有什么理由让他不报复我，这是人的想法。而且没有恩典的人只能活在律法底下，活在律法底下就不安。但是等到他父亲死了，那兄弟觉得完了完了啊，约瑟一定要报复我们，是不是？所以他兄弟就假借父亲的名义说什么，父亲还在的时候就有说什么，意思就是说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讲过，你一定要好好的爱待我们，你不能对我们不好，对不对？其实他讲这些话约瑟也知道，他们是害怕，人还是会活在害怕当中，但约瑟就哭着跟他们讲，要他们放心，知道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时间的。我们许多时候在人家人的关系当中，因为我们信主了，所以我们就跟他和好了，对不对？可是别人不是别人，就对方就相信了嘛。他需要时间了解嘛，需要时间了解说我们真的是跟他和好了。所以在这边我就提出这个，我们成圣的果子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果子是要时间才怎样结出来的，结出来。我们现在本着神的话带我们的孩子，爱他们，坐在他们身上，对不对？不管你现在的面对的是什么，你要有这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果子会怎样出来，会结出果子来。所以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小时候很听话，现在青少年都不听了，对不对？那他就觉得啊，蛮委屈的，蛮失望。但不要怕，我们让主一直做主做王，那么我们成圣的果子需要时间去结的。记得这个。好，所以第六章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第六章的结论，它就是要显示几个，就是从第五章二十节讲的，一个是罪，一个律法，一个恩典，知道吗？罪、律法、恩典啊，那么显露在两个一事实，一个事实是罪作王叫人死，一个是义作王叫我们得永生。那我们基督徒呢，现在要活在第二个事实里面。第二个事实里面，就是向罪看，自己已经是死的人；向神看，自己已经是活的人。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守住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就让我们成圣，这个位置就结出义的果子来。守住这个位置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有义作王的认知，有这样的信，它就不是一个律法，乃是一个恩典。所以我常跟你们交通的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上帝给我的婚户都是应许，都是应许。他说你要爱人，就给我可以爱人的恩应许；你要饶恕人，就给我饶恕人的应许，这样懂吗？这个就是讲的。那圣经里面呢，到这边呢保罗也讲的也讲的，那么呢基督让我们称义，或者是成义，或者是成圣，圣经里面呢不断的会讲这些字眼。那么我们呢最要紧的就是 我们在信的里面，在信的里面呢，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是，知道吗？我们已经是成圣了，了解吗？我们已经是圣徒，了解吗？在信的里面，我们已经是，我们已经是，不要担心害怕，因为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已经蒙召做圣徒的，我们已经跟基督的圣洁有份了，那我们就守住它就好。当然下面第七章要继续讲，为什么？因为我这样讲你会觉得说，那我会不会失败，我不会犯罪，我会不会怎样，对不对？人是不是这样想？所以说你，我们已经是圣徒，我们已经是成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胜，对不对？那我们下一个，然后我马上讲，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做不到，我们会怎样，对不对？所以不能只讲第六章，知道吧？保罗知道，我们会知道，我们既然知道，让义作王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是实在的。但是呢，我们活在现实的当中呢，这些的实在就实在吗？这样了解吧？所以要讲第七章，了解吧？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艰难？因为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在我们里面有征战，知道吗？所以第七章就是讲我们里面的征战，就我刚才讲的，你一切的思维里面都成为一个征战。好，那我们就来先来读第七章，一样他一个人读五节，我们先读一下第七章。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妥妥离了丈夫，她若归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死体中发动了，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就知着在该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信者的，在义也是信者公义表现的。既然如此，那良心的是叫我死吗？顿服不是，叫我死的那是罪，但罪就叫那良心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沿着诫命更显出是，可能是十世纪吧。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心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也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都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
没有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的一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把我掳去，叫我不同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已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段呢，要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既然在肉恩典之下，不在肉体之下，但是呢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确确实实的站在恩典之下，让罪向罪死向神活呢？他这里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啊，上帝主就把我们摆在一个生命的挣扎当中，挣扎当中。那这个挣扎也是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来的，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来的。所以第一段话，他是讲到我们呢，在这一个原来的明白律法之下，保罗说我是对明白律法之下的人说，明白律法。也就是他要用比喻啊来表明啊，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最重要要表明一件事情啊，要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第六节，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的律法。他要讲这个重点，知道吧？就是说，原来神的吩咐对我们是一个律法，好，但是这个律法就成为罪的权势，也就是成为对我们的捆绑，好，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向律法死，那么呢要怎样让我们向律法死，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以往的旧样。好，也就是我们现在啊，要换一个身份，知道吗？好，换一个身份，原来的身份是罪的奴仆，活在律法之下。现在我们换一个身份，好，是义的奴仆，活在恩典之下。这样知道吗？好，换一个身份。那怎么样换身份呢？那我还是我啊，对不对？你信主前你是怎么样，还是一样啊？是不是？信主以后还是一样啊？那怎么换身份？所以保罗呢，就用第一个用比喻来讲啊，比喻呢，他就用一个明白律法，就你知道这些律法的人来讲，那什么律法啊？他就用婚姻来做例子，知道吗？好，他说，那我就用婚姻来做例子。好，如果你被一个律法约束是活着的时候，死了呢？律法就不能约束你，对不对？啊，然后他就用婚姻讲，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她结婚了，是不是？那她丈夫还活着，那她就是归于她的丈夫，对不对？好，她如果活着的时候，所以她就被这个婚约怎样约束？好，所以很清楚。但丈夫死了呢，这个婚约就怎样就没了。所以他说，你们明白律法的话很清楚，如果他丈夫活着，他去归于别人就是淫妇；如果丈夫死了，那他这个婚姻就结束了，所以他再嫁人也不是淫妇。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律法， 这样理解吧？不理解，就是以前的人，如果一个女人嫁了一个丈夫，对不对？那丈夫死了，她变成什么？寡妇。那寡妇能不能再婚？可以，要了解吧？
但是跟这个律法有什么关系啊？
律法就是那个婚姻，就是一个婚妇，就是我们对婚姻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律法。这样理解吗？
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只有跟从这个律法。
对，
有耶稣之后，我们就有恩典之后，就不一定能跟这个律法。
哦，不是，这个律法还在。这个换个身份面对这个律法，
这个律法就变成一个恩典了。
对，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对，律法还在吗？还在。但对我们来讲，它不再是一个约束，不再是一个捆绑，是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比喻上来。这个比喻上来的话，就是说很容易懂。她丈夫还在，她不能归别人，丈夫死了就可以怎样归别人，对不对？好，这个规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说用明白律法的人来讲，人活着这个律法对你才有效，对不对？好，比如说一个人犯罪了啊，法官判他要关15年，就这个人死了，你还关不关他？不关他，因为他已经怎样死了，对不对？不用关他了，这样知道吧？好，就法律对他来讲怎样没有效用，他是用这个来讲。所以
不是律法死了，是我死了。
对，重点在这里，我死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讲的，现在的问题来了，律法不会死，那你怎么脱离律法？就我死，对不对？
是我就没有死啊。
好，所以下面来一个更大的难处是我没死啊。好，这样了解吧。好，就是一个用一个比较粗浅的比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一直虐待她又不肯离婚，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脱离？她自己死掉。这样了解吧。用一个比较直接了当的讲，就是这样。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讲，第四节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知道吗？也就是说，既然，所以这个比喻很容易懂，它其实它就很简单讲，女人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吧？好，那丈夫就是律法，那既然律法不会死，那只有我们死啊。好，这样了解的。好，所以他这里讲，那我们现在不归律法了，我们归谁？归基督。好，我们归基督，知道吧？好，那我先讲一个简单易懂易懂的。我们为什么还是在律法？一定会超越律法，为什么？因为你归基督，基督的要求比律法的要求怎样？更高。因为耶稣讲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动淫念，对不对？有没有更高？有更高。所以耶稣已经讲，你们的义要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所以显然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远比原来律法的要求要高，但是原来的律法是要求我们做到，对不对？那我们从耶稣得的是什么？耶稣做到的算我们做到，这样了解吧？这叫恩典。耶稣做到的算我们做到，知道吗？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你怎么样算成我们做到，你就要信。所以问题还是回到那个基本信。好，所以呢，他这里就讲这个比喻就是这样子。这个比喻就是，既然丈夫不死，那只好你能死。所以同样保罗的比喻就是非常特别。那么律法是不会死的，那我们怎么结束这个关系？那只要我们死啊。好，那我们怎么死？那我们就跟基督一起死啊，对不对？好，那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律法已经绑住我们了， 也就是罪已经绑住我们了。我们怎么样脱离律法？那我们叫律法的定规定，罪的工价是什么？死。但我们死了就没了，所以基督就替我们代死，这样知道吗？基督替我们代死，这个叫救赎。他为我们死，把我们从死的当中怎样赎出来，救赎出来。好，所以呢，他这里讲第四节，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知道吗？前面讲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这在律法上我们也死了，也就是我们借着信与他同死。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归于别人，就归给什么？从死里复活的，就归给基督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是归给基督了，那么呢，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是为神而活，也就是结果子给神，结果子给神，为神而活。所以第五节他就告诉我们，那么前面讲到我们原来我们怎么在律法上死，现在我们怎么去体会在律法上死。好，第五节就你要去体会你在律法上已经死了，知道吗？首先先讲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从律法而来的一切当付的代价，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讲，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归给基督？好，那我们就不要，我们就不要在，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在律法之下？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你生命有两个归属，一个是属肉体，一个是属基督，知道吗？好，如果我们在属肉体的时候，那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律法而生的恶欲是什么？律法而生的恶欲呢，就是第七节他开始解释了，就是律法不是罪，但是呢，律法会让我知道怎么犯罪，这样了解吗？律法不是罪哦，那律法会叫我知道怎么犯罪，了解吗？
你就跟他说不可以，他就越要做。
对，好，你他本来不知道，
对，你跟他说不可以，
但是因为你跟他说了，所以他就知道怎么犯罪，这样知道吧？好，这叫律法而生的恶欲。好，就是本来不知道，但是一有律法，我就知道，哎，我有，了解吧？所以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不是你不会贪心，你没有想到贪心。没有想到贪心，所以我常说律法是什么，就是你的孩子喜欢吃冰淇淋，放学回家你就跟他说好好去工念书，这样就好，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说吃写完功课才可以吃冰淇淋，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里面想吃冰淇淋的欲望被怎样，被挑起来了，所以他一边写功课一边想吃什么冰淇淋，对不对？那有些小孩受不了，他就会跟你说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口，那你说不行，我就吃一点点就好啊，那你还是说不行，然后你就开始有情绪了，对不对？这样了解吗？
写作业就很痛苦，
那他写得很痛苦，那你也很痛苦，因为你本来是想对他好，对不对？结果变成两个都很痛苦。其实很简单，你开始不讲就没有事，知道吧？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出来了，知道吧？好，所以我才讲啊，有个弟兄就跟我说，对啊，以前他姑姑做一个蛋糕叫他拿回家，好，然后呢他就说好，他也很听话，就拿一个蛋糕，可是他姑姑讲了一句话，在路上不要吃哦。这一句话让他怎样？很想吃，最后他就，那我就吃一小口。 再来就是我先把我那一份吃掉。你知道到家剩多少？人的欲望就是这样，你有一个欲望，然后你就去想去满足它。原来你认为我只要这样就够了，对不对？但事实上不会。好，私欲的特点就是不会。好，你常常觉得说，哎呀，我只要这一次赚到就好，对不对？好，那你这一次赚到以后呢？
想赚更多。
对，一定不会止息的，对不对？然后你会告诉自己，再一次就好，结果呢，就会再很多次。这个叫做从律法而生的恶欲，在你的身体里面、肢体里面发动，让你呢结出死亡的果子来。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为什么律法会捆绑我们？所以不要在律法之下，你在律法之下就被罪的权势捆绑，所以律法的权、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的权势就是自我。所以你教小孩，你没有教错，知道吗？你教小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教，但你不要忘了一个实际的问题，他是罪人，他是罪人。但慢慢里面因为欲望的缘故，罪会发动，知道吗？所以他自然会用律法，用律法自然会用，就是所以我们罪人的本性，就是随着年纪就慢慢越来越显露，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可是越来越显露。所以保罗在这里第六节讲，现在我们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已经死了，记得哦，那已经脱离了律法。那脱离律法怎样？我说的，你不是罪作王就是义作王，你没有中间，对不对？那你马上要，你立马要让义作王，所以你现在的生命就来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在律法捆绑底下就是遗文的旧样，遗文，律法是遗文。好，那新样就是在基督里面心灵的自由。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做成的义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面对律法啊，我们有一个自由。所谓基督徒的自由是这样，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自由？我们怎么自己知道自由？你知道你自己是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什么？你面对界限的时候，你知道不越过那个界限，你是不是自由的？反而是用界限来界定，可以理解吗？就是这个马丁路德讲的很简单，就是基督徒没有自由，为什么？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但他说你不是自由的，因为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不犯罪是一个界限，对不对？所以界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自由。所以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放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不可以吃，那个叫界限。如果你守住那个界限，你就是自由。你违背了那个界限，好，不是你违背了才不自由，你会违背就表示你没有自由，这样明白吗？所以界限呢，就是让我们来认明我们到底是不自由，是不自由。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常常讲，哎，我是自由的，那就上帝说好，那就给你一个界限，就知道你是不是自由。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那我们应该不受捆绑，对不对？但我们犯罪就被罪怎样捆绑，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像一个镜子给我们看，知道吧？我们是不是清洁的？我们是清洁的。所以呢，这样讲，保罗说我们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不按着过去遗文的旧样。好，这样我们可说什么？ 律法是罪吗？好，所以他这里就讲了，前面讲律法是从哪里开始，就是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不可以犯罪。所以再讲罪、律法、恩典三个之间的关系，知道吧？哦，那我们既然不在律法之下，那我们啊，是因为律法是罪吗？哦，所以他这里就讲了，咳咳，啊，不是，律法不是罪。那律法不是罪，怎么跟罪扯上关系呢？好，七到十三节，他用过去式来讲，知道吗？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他用一个过去式来讲。过去式的意思就是可明白的经验，就是我们从过去所活过的经验，我们知道。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知道吗？叫我们知罪。所以非因律法不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那么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好，这里讲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里面不是没有贪心哦，只是怎样，睡着了，知道吧？睡着了，那律法来提醒他，知道吧？哦，律法来就提醒他了，所以他就怎样醒过来。哦，醒过来，而且它变成诸般的贪心。诸般是什么？是多样性的。哦，你知道它会很多想法，知道吗？哦，既然这样不能做，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啊，既然这样，你说不可以吃，那我能不能先吃一口？啊，先吃一口不行，啊，我能不能先怎样？啊，我写一半先吃，你知道吗？这叫诸般，知道吗？哦，人有很多种。怎样跟你讨价还价的方法，这叫诸般，各式各样，你不用教他，他自由会，他就会，他就自然就会发动，就是里面就爆出来了，知道吗？就开始推动你。所以呢，没有告诉你，没有律法就没有告诉你，这个罪是死，死的就是不动，所以我用睡着，知道吗？他好像睡在那里，但是你一讲了诫命一来了，罪就好像被唤醒，哦，本来睡着了，哦，本来是在那边睡着，那么呢，你既然把他叫醒了，叫醒了他就吵你了，知道吗？跟小孩子睡觉一样，你回家小孩子在睡觉很安静，他不吵你，对不对？就你把他吵醒了，他就开始怎样，那你就要开始面对他。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哦，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是我们的经验，哦，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本来不知道，那一讲了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保罗就问了，诫命是为了叫人活，但最终的结局是死，为什么？因为罪趁着诫命引诱我，杀了我。所以我说了，问题不是诫命的问题，是我是个罪人，知道吗？我是个罪人，我里面是有一个罪的本质、罪的生命、罪的本性，所以诫命来了，这个睡着的本性就怎样活过来了，活过来又把我紧紧的抓住，那我就怎样被杀了。他用杀死，知道吧？他用杀了我，用这个很强烈的讲，因为罪啊，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诫命也是公义，圣洁、公义、良善。为什么？律法是从神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圣洁、公义、良善。所以这样如此呢？既然是这样，是良善的律法叫我死吗？不是，是什么？我里面的罪。所以他就讲，罪很可怕，甚至可以借那个良善的叫我死。所以罪实在是穷凶恶极。所以一到十三节，他就是讲怎么样，七到十三节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去体会那一个罪的可怕，知道吗？哦，而且这个罪是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他甚至利用的公义、良善、圣洁的律法，叫我们怎样？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 要讲一个征战的事实，啊，征战的事实。本来照我们原来的思维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归基督的，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前面还是要讲像罪死？啊，因为罪，啊，在我们里面，知道吗？你要让他继续睡着，了解吗？但律法来了，就把他怎样叫醒了。叫醒了，他就开始怎样？想抓住我们，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怎样征战。那保罗在这边就告诉我们，罪非常的可怕。哦，好，七到十三节是讲过去的经验。那现在这个经验，那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是怎样？所以十四节开始呢，啊，十四节开始呢，到二十五节。是讲现在句，现在是怎样，知道吧？因为他用现在式讲，现在式讲，现在是怎样，也就是说什么基督徒现在是怎样，我们现在是怎样。好，我们现在是怎样呢？首先我们现在知道律法是属乎灵的，而我呢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所以亚当啊，让罪入的世界，是把自己卖给罪，知道吗？变成罪的奴仆。好，那么很清楚啊，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厌恶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啊，那我承认律法是善的啊，那这样子那我还是去做的，那显然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好，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违背律法的事。好，违背律法的事。他说啊，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对的，律法是公义圣洁良善的，对不对？可是我为什么会违背律法？我为什么会违背律法？好，也就是说基督徒呢现在会不会犯罪？会。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啊，我知道神的吩咐是灵的，是好的，但是呢我还是会犯罪，这样了解吧？好，我还是会犯罪。好，简单说的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犯罪？好，因为我里面罪住在里头，罪住在里头。因为罪是什么？罪就是让我知道那么呢啊，我不应该做的不要我自己知道啊，不应该做的不要去做，那想应该做的要去做，这个我知道。但是罪让我变成什么？不应该做的去做，应该做的不做，这样了解吧？
所以你说如果刚刚那个做假账的这种那种情境来讲的话，就是说我知道不应该做，但是情势要求我做，那我心里就会拉扯，然后我后来就是很痛苦了，我做了，那这个做实际上是我罪里面的罪做的，因为我不想做，就是像这边讲的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倒去做，那这就是我里面的罪。
这样理解哈，但是重点是，虽然是我里面的罪作，但是账算谁的身上？
耶稣的身上。
没有，对我还是要算我的身上，对不对？好，是不是？因为我犯罪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苦，知道吗？下面要讲苦，好，所以在这边呢，保罗要讲一个。但要告诉我们现在的基督，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应当怎么样活这个生命，知道吗？所以第六章他也是讲过去的经验跟现在应该怎样，了解吗？他都一定用一个对比性讲，就是以前怎么生活，现在要怎么生活，他要用这个对比性，知道吧？以前是让罪作王，结局是死，那现在要让义作王，结局是永生。好，那这个我们知道了，但是接下来这个知道以后呢， 那我们的心理想法是，好，那主你告诉我要怎么做，但是基本上来讲，主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第七章就在讲这个，就是第六章讲不可以犯罪，第七章讲什么？一定会犯罪。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征战，知道吧？要了解吗？第六章讲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一定要在活在恩典中。那第七章说按照我们的本性一定会犯罪，所以这样才会有第八章，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边，先讲到下次我们继续从第十八节开始讲。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我们需要对这整个新的生命跟旧的生命有一个认知体会，然后让我们实在的活在那一个依靠你，仰望你，活在你的里面。主啊，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认识整个罪的诠释，整个我们里面的老我，为了叫我们能够叫那新造的人从我里面活出来。感谢主，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本事，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信你已经成就了，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可以在当中不断的在这属灵生命的征战里面去体会，去明白，去经历。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